从一个崭新的角度去阅读新约圣经，突破旧有观点，带来崭新的亮光。由牧基老师撰稿，杨天成老师播音，良友圣经学院新约番外篇。
亲爱的良苑同学，听众家人，大家好，我是杨天成，欢迎大家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新约番外篇。这一课是由牧基老师来编写，牧是渴慕的牧，基是基础的基，由我杨天成来播音。今天是第30课，也是这个学习的最后一课。在上一节我们开始了启示录的学习，一方面初步认识了天启文学的历史，以及天启文学兴起时的犹太文化的处境。同时呢，我们也剖析了人解读天启文学作品时容易犯的两大错谬。我们也学习了这两大错谬的原因。一个，我们受着既有的解经前设所影响。另一方面，我们也可能因着时代论思想在华人教会当中普遍兴起，因而我们尤其是对启示录容易附上时代论式的解读经文中的意象。这解读的方法就是直接按照字面意思来解释。牧基老师上一课也透过跟我们一同来查考两段新约经文，从而提醒我们应该摒弃如何直观地解读经文的意思。今天我们首先来学习阐述的方法，下半部分呢，我们来认识启示录基本背景资料以及内容概要。事实上，以下我们所学习到的启示录的阐述方法，其实要将其中的原则去解释任何一段新约经文，牧基老师认为呢，都是可以用的。因此呢，我们倒要认真的来细听，让我们手把手的来学习研经的基本原则。要解释启示录的第一步，我们首先要问的是，启示录是属于什么样的题材？这跟我们平常不同类型的文学作品是一样的。我们要收看新闻报道的时候，跟我们看动画片，比如《功夫熊猫》的理解自然是有所不同的。当我们看探索频道，那跟我们看周星驰的电影，这两者呢也有不同的观赏方法。因此呢，一段经文属于怎样的文学题材，无意之间也决定了我们可以怎样的来去阐述它。再有，作者以什么形式的文学题材去书写它，他要传达什么样的观念，这都算是间接告诉我们读者该如何的理解他所要表达的信息，重点应该放在什么地方。所以说，文学题材以间接的告诉读者应该如何来看待这个信息，并且应该以一个怎样的态度来回应。那么我们要问，启示录是什么样的题材呢？我们认为启示录的作者以书信为框架，采取了天启文学作为经卷的修辞特色，行文当中带着先知书式的精神口吻。当我们认定整卷的启示录的文学题材是以上三种文学类型所构成的话，这对于我们解读启示录以及经卷里某个地方，比如在第二章第三章是如何来解释启示录的，如何理解启示录第一章关于人子的描述，还有怎样理解七封教会书信里得胜、悔改、得道、赏赐的意思。透过 确立启示录里集合书信、天启文学、先知式精神的文学手法，帮助我们认定以上提到背后对于整卷经文所带出如此重要的指引和意义。第一步，当我们认定启示录所属的文学题材以后，第二步，我们就加以研读启示录经文当中所运用到的修辞与处境。所有的文学作品，它的修辞当中的语义，很多的时候呢，并非只是字面意义那么简单。很多时，词语本身的意义与功用，因着不同时代而有所改变，绝对不可以一成不变的。比如说，香港广东话的香字，当连着港字一起出现的时候，香港变成了一个地方名词的专有名词。当有人称这位女士你真的很香，这个香字变成了形容词。广东话可以将香字变成动词，就是当有人问对方他香了没有，意思就是指那个人死了没有。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将香字用作地方名词，同时用作形容词，甚至用作动词。由此可见，即使同一个字，语义处境的变化可以引申出不同的功用和意义。同样的道理，一些词语意象的应用可以用多种的意义。我们又来看另外一个例子，方便这两个字，我们在以下不同的处境当中出现，就带出不同的解释。第一个解释，你方便跟我谈一会儿吗？我有事情要请教你。你看，这里讲到方便。第二个，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可否先坐一会儿，我去方便一下。这里也讲到方便。第三个，相信你坐了那么久，一定有点饿了，我请你吃一点方便面吧。你看，三个地方都用到方便。可以看到，我们透过应用以上三个修辞学的原则，应用解释启示录十二章关于那个妇人和龙的意象。话说回来，所谓的处境指的是什么呢？其实它包含了多种的元素，有关乎读者与作者所生活的处境，这便关乎经卷当时的历史文化背景，也关乎上下文理的处境。事实上，所有修辞手法都与处境息息相关的，所以我们要问作者所要表达的观念，读者真的明白吗？如果作者是为了要让读者能够明白，那么如果经文所说的事情是超越了读者的理解范围，只有我们才能够明白，那么我们便误解了修辞与处境所带出的意义了。启示录研经原则，第一步，我们从确立文学题材开始，然后第二步，我们来到研究经文里的修辞与处境这个阶段。第三步，就是找出经文里有否出现经文互射的现象。经文互射的意思就是勘察经文某些地方，作者运用了一些不是来自他自己的创作，而是用了其他的基督教信仰传统的材料。很明显，新约作者所惯用的都是一些新约之前的经卷，所以我们要问，当他引用暗示这些传统的时候，他想带出一个怎样的信息呢？所以说，了解经文互射的应用，正是明白启示录非常关键的第一步。首先，我们要先了解他所选用的经文来自何经何典，找到了出处之后，这一个暗示 引用的经文在原来的文献当中是什么用意。如今作者引用了这段经文，他自己又是否加添润饰，改变了当中的原意呢？有没有按照他当下的处境加上一些新的注释呢？比如印号碗的经文、新天新地的经文等等。作者如何运用整篇作品来塑造读者的身份，并赋予他们某一种新的意义呢？这些问题在研读启示录的时候都能够值得一再的思考。换句话说，当作者撰写经文的时候，他总会有一个既定的议程。或许作者想借着经文互摄来改变读者现今所认知的身份，从而重新活出并且成为一个合乎作者理想的身份。因此这是一个身份塑造的过程。读者现有的身份远远落后于上帝的心意与期望。那么作者应该如何改变现状呢？于是乎，经文就成了塑造读者身份的一个工具，好让他们认知，从而改变现实的生活方式，去成为上帝所憧憬我们去成为新身份的人。以下牧基老师找到了在启示录里的三处经文，他认为作者也采纳了这种做法。第一，揭开六印与天下生灵涂炭的惨况，就是在第六章当中所描写的，与天上144,000以色列人受印，就是第七章的描写，这两个作为一个比较。第二，妇人和龙以及两个兽的意象，在第12和第13章，以在天上144,000人与三位天使的信息，在第14章作为一个比较。第三，巴比伦城在第17、18章与新耶路撒冷21、22章作为一个比较。这样我们来看信徒的身份与人生的目的得到被重新的定义，这样是为了读者能够离开现有的价值取向，从而有能力选取作者所建议的新的身份、新生活的价值取向。以上介绍就是启示录阐述的方法，希望大家能够一步一步地加以练习这种研读的方法，从而避免单纯按字面意思直接来解读经文所带来的错误的观念。
彼得前书2:9，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分别为圣，献我主，委身教会蒙恩福，良友圣经学院与你共勉。
接下来让我们直接进入启示录，了解这个经卷其他的背景资料。首先我们由处理启示录的作者的问题来开始。首先，谁是启示录的作者呢？作者用以下的句子来介绍自己。1:1，他的 仆人约翰，一章四节约翰，一章九节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在耶稣里和你们一同在患难国度忍耐里有份的，为神的道并为给耶稣做的见证。22章8节我约翰。纵观以上的几个自称，启示录的作者也没有称自己为他所爱的门徒，又称自己为十二使徒之一，不过他却有两次以先知来自居。第一次是启示录一章三节诵读这书上预言的，第二次是在启示录22章19节这书上的预言。既然形容启示录的内容是预言，那么他自然是那位宣告预言的先知。另一方面，有一些较保守的学者依然坚信启示录与约翰福音是出于同一作者，同一使徒约翰之手笔，他们背后多依赖教父的著作所支持的观念。至于英国新约教授马拉比蒂认为启示录的作者是施洗约翰，以后由他的门生在做编辑以及整理的功夫。好了，作者们讨论作者是谁的问题，有关启示录写作日期的讨论，也有分别有早期与晚期不同的立论。以下我们逐一的来说明。支持学者早期的论点的推断，启示录成书时间较早至没有太大的逼迫发生，就是豆米田时代以前的王朝。至于在尼禄执政时期，他曾有逼迫基督徒，也就是公元64到65年，只有逼迫似乎仅限于罗马城。这样的话，在17章10节形容那倒下的王可以是第一奥古斯都、提比留、加利古勒、格老丢及尼禄，或者是朱利斯、奥古士都、提比留、加利古勒、格老丢。至于经文里那一个尚活着的王，可能是加勒巴或者是尼禄。但困难的地方，我们应该从哪个王起计算呢？按照11章1到2节，那时圣殿似乎还在，因此启示录被推断是公元70年以前的作品。那么最后13章18节所形容的666有暗示指的是尼禄。另一方面，支持晚期的论点的学者，他们通常赞成是豆米田时代，同时以基督徒受大逼迫这个传统作为根据。毕竟纵然尼禄也逼迫信徒，但只有局部性的地区，也不是扩广到全国性的。另外，强逼履行皇帝的尊崇、灵性上的失落等描述都是较晚期出现的。老底嘉城在公元60到61年因地震被摧毁，士美拿在60年代末存在。这样的话，经文里17章9节巴比伦很明显是代表罗马。好了，接下来到最后一部分，让我们为大家介绍启示录的内容概要。当时亚细亚省是罗马帝国当中帝王崇拜最兴盛的地方，因此到了1世纪末期，积弱不振的教会即将面对与国势盛大的罗马帝国逼迫与对决。透过圣灵，约翰看见阿提帕的殉道和自己被放逐，不过这些他只是轻微的预兆，相比起罗马帝国将要为教会所带来的大灾难， 前者的个人得失显得相当微不足道。作为神的先知，约翰从更全面的圣战观点，也就是神与他的基督和撒旦之间的终极战争，我们可以参考12章1到9节来看待眼前即将发生的动乱。最终神会胜利，神的子民将得着永恒的救恩。因此约翰呼吁神的子民当前的任务是要胜过撒旦，因着羔羊的血，也因着自己所见证的道，虽然至死也不爱惜自己的性命。12章11节，神已经借着基督的受死与复活击败了龙，弥赛亚被提到天上，12章5节。因此神要因着罗马帝国对百姓所犯下的罪而得到惩罚，因此神要因着罗马帝国对百姓所犯下的罪而来惩罚他。启示录透过许多不同的方式阐述以下这些主题。首先1到6章为较早的部分，这个段落为即将上场的大戏预备舞台。第二，第一章出现的是复活的基督在异象中显现，他手中握有将来一切事的钥匙，1章12到20节。接着2到3章，这位复活的基督写给七教会的信，显出他们各自的强项和弱项。然后4到5章，约翰在异象中看到掌权的造物主以及救赎众人的羊羔，唯有他配得一切智慧、荣耀、全能，天上地下在他面前都要俯伏。约翰因为没有人能展开书卷看就大哭。接着有人告诉他，犹大支派的狮子，5章5节，参考创世纪4章9到10节，大卫的根，以赛亚书11章1到2节，已经得胜。但约翰看见唯一狮子就是神被杀的羊羔，就是在以赛亚书53章7节呼吁出埃及记有关逾越节的记载，靠他买赎了万国的百姓。像这样得胜者能够打开封印，揭开序幕，这段可作为某种序曲，提到接下来将要发生的所有的主题，包括征服、战争、饥荒、死亡，接着是许多人殉道，而神以审判作为回应。牧基老师提醒大家，我们在阅读时要特别注意，从这里开始，除了在最后大战中的角色，基督唯一登场的方式就是他作为被杀的羊羔，这也是基督跟随者要得胜的方式。启示录7章被看作是中途插入的两个意象，就是被盖印而免于将临审判的人，作为描述他们要以战争的阵列编排参与圣战，而最终要得赎。接着8、9章是揭开第七印，开启了第七个天使吹号的意象。这些审判呼吁着出埃及的灾难，而那些灾害对当前的人，这些审判呼吁着出埃及的灾害，而那些灾害对当前的人，犹如像当时法老一样，宣告着暂时且非完全的审判。可惜的是，当罗马皇帝与埃及法老一样，并没有因为灾害而悔改，第6次吹号与第7次吹号之间 插入了意象，就是10:1-11:14，正是要呼吁教会要说预言，为基督做见证，即使面对死亡仍然不动摇，同时宣告帝国将面临的厄运，并警告最终神和羔羊在荣耀当中掌权的景象。接下来12-22，作者将余下的意象以天启文学的笔法来解释帝国的终结，其中包括12-14，从神学与历史的角度来解释受苦和审判的缘由。15-16，罗马帝国的衰亡透过7个碗的意象表达出来，呼吁了吹号的灾害，但现在已经没有悔改的机会了。至于17-18，记述最后以原初的双城记的作结。双城由2个女人代表，象征淫妇的罗马以及羔羊的新娘，代表敌对神和神百姓的城最后受到审判。直到19-20，这个事的背景是神最后的救赎和审判，以及代表上帝之城的新娘终极的荣耀，也就是21-22，描述那些从天而降的新耶路撒冷。以上就是我为大家介绍启示录学习的内容，包括阐述启示录的原则和方法，以及下半部分我们学习了启示录基本背景资料以及内容概要。
提摩太前书3:16，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愿我们每位属神的人在世能敬虔度日，好荣耀我们的大君王耶稣基督。良友圣经学院与你共勉。
感谢各位良远同学、听众家人的用心听课，希望大家透过这30课的内容，从中了解到新约书卷的文化、宗教以及政治世界，让我们知道如何正确的解读新约信息。因为所有新约书卷的诞生，都与其周围的环境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丰富大家新约各经卷的背景资料，好让我们日后深入研读各个经卷的时候，同学们能够更加得心应手。愿主来祝福每一位的学习。我是杨天成，愿主来赐福你。
看广阔大地，大地充满天父儿女，他们总有新身份，却不知道主爱唱过高声。
他们等待，不停等待，期待明白天父心怀，走上神道路，不偏不倚不歪。
问我怎么晓得主教导，多人栽培不计辛劳，一天天一天加一天，我对主话解明了。
问我一